欢迎各位老师准时收看本期大平台讲座。现在呢，已经是中午的时刻，在这里的大平台也祝各位老师能够工作顺利。今天呢，有幸请到了我们大的陈阳老师。陈阳老师呢，也算是我的同乡，他是来自杭州，在国内呢曾经教过英语，出国以后在亚特兰大教书，教过高中、初中小学和幼儿园。目前呢，他在亚特兰大国际语言沉浸式学校担任2年级和4年级的沉浸式中文的教学。那么今天呢，陈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讲座的题目呢是 "Immersed in various ways"。同时呢，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两位总监也在嘉宾席，在嘉宾席，与大家见面。一位是我们的何周周何总监，还有位是我们的陈岩陈总监。好，那么我们闲话不多说，那么我们有请陈老师来开始我们今天的精彩演讲。
好，那么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经验，以及可以和大家一起沟通交流。那么就像刚刚于老师介绍的，我现在所在的一个学校呢，是一个沉浸式教育。那它这个和传统的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呢，有一点的区别。那这个也会在我的这待会儿的那个PowerPoint 里面提到一点。那么一般情况下，像我这是我第一次做 Web 呢，但是从前如果就像我们做老师，可能都习惯呢和听众一起做一个交流。但是因为今天是一个 Web 呢，也比较特殊，所以我就可能就在前面就一直都是我在讲，然后呢，我们最后的大家一起可以来进行一个交流、提问啊、答复啊、讨论的阶段。好，那么先。请大家看一下，哦，我把那关掉了。好，我现在是想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做的一个 PowerPoint。请问大家现在能够看到我的电脑屏幕吗？
陈老师，你是不是选择了 entire desktop or screen？
对，我是选择了这一个。
好，那你现在去点击你的 PowerPoint 吧。
好的。好，请问大家现在看到了吗？
看不到，还
好，
是你的，现在看到了，好。
现在看到了是吧？好，谢谢。好，那么我这个标题是 "Immerse in various ways"。那么为什么要强调？首先呢，关键词一个词是 "immerse"，就是沉浸；还有一个词语呢，就是 "various"，就是这可能提到一个，就是要多种。那么，作为老师，肯定也知道，就是在你跟学生上课的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你一个人从头讲到尾，你也不可能一种模式永远都持续下去。尤其是现在在这么一个信息化的社会，在各个年龄段的学生当中，他们都不可能就是像我们从前那样子可以一直坐下来听听差不多一节课，听一个小时。或者甚至更长，所以呢，就要强调用各种各样的方法。那么我的这个课题，这个 PowerPoint 呢，就围绕着三个问题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怎么样来取得学生的信心、兴趣。这我们都知道在，美国曾经把中文呢列为是最难教或最难学的一个语言，相对于其他的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甚至 Hindi 印度语来比。那么，所以我们的中文老师呢，都是任务非常的严峻、任重而道远。那我这里呢，有一些我自己在一些教学当中跟学生，接触当中所得到的一点点体会。那我这里列出来了一些 比如说像第一条，我就提，我认为就是说，现在的像这种学生，尤其是低年龄段的层次，低年龄段的小孩子，他就需要多方位的刺激，特别是要视觉上的、听觉上面的。所以呢，如果我们有机会拿，尤其像我们如果是做沉浸式教育的话，你不能用英语给他翻译，那就必须要，如果能有食物，比如说有苹果，就真的拿苹果去做；没有食物，就必须拿图片或者是视频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或者让他们能够理解。就比如说像，而且还提到说我们有些书本的介绍，像有一些中国的传统的书籍是非常的好的，像很多小孩子在美国的学生他都比较喜欢美猴王 Monkey King。 同时呢，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把他们已现有的一些传统的美国西方文化当中比较耳熟能详的故事的中文版本拿出来给他们看。就比如说这一本书就是《好饿的毛毛虫》，那这本书呢，在国内一些书本书籍上面也可以买到，在美国现在有些公司像 Better Chinese 也在卖。那如果是书本上面就是有一点的难度的话，我还发现一个方法，就是可以在 Google 上面搜，在 YouTube 或者像优酷上面都有一些有人录上去的视频。像这一个故事呢，就是哈利讲故事，是国内的哪个幼儿教育社处做的一个小狗的视频，但是他讲的故事呢，就是那本比较著名的《很饿很饿的毛毛虫》。哦，这是广告。那么这里是一个链接，那么他现在暂时打不开，那么如果有老师有兴趣，我可以把这个链接给你们。然后你们可以看到它右边的条上面呢，就有很多都是一些类似的故事。你看起来很好吃，这些故事呢，这些像这边本地的小朋友，一些小孩子，他如果是一些他本身已经有在英语上有基础的故事，那么他来接受这个中文版本的故事呢，就接受度会强大很多。好，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这种从学儿歌开始学一些常用的一些比较朗朗上口的儿歌歌曲，都会可以加强小孩子的学习的兴趣。那么我这里提到像这里我看到有一个例子是你好，那么我们就这里写到一个关于根据他的年龄段，因为像我现在教的是二年级跟四年级，那还有的一些老师可能更小的年龄，比如说 kindergarten 或者是 pre-K。 那这里我们这个同样是你好，这样一二年级再到四五年级甚至到初中高中，他们就可能喜欢的歌的歌就不一样。像这里有一首你好歌呢，这个是 Emma 在 YouTube 上面，他有非常多的那个视频，像你好歌就非常的简单，也易学，同时呢也是比较适合各个年龄段。
大家好，我是 Emma。 Hey guys, this is Emma。
我把它快进一下。
Very good in Chinese. So hello song, and it goes 好，我好，我很好。 As we already learned in lesson, 你好你好，你好吗？我好，我好，我很。
那么他的这首歌是他自己改编的，岂能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曲调，就是比较有应该说是风靡全球的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那么这首歌呢比较容易学，那如果对有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呢，我像我班里那些相对高年级四年级的小孩呢，他就更喜欢这一首你好歌。这首歌其实很复杂，但是他们都很喜欢，平时有空都会要求我说可不可以把这首你好歌再放一遍。所以呢这里就可以看到他们因为随着年龄的不一样呢，他所爱好的那个歌曲和不一样。
照理有点高年也好，是不是我
就是等那么长才等到一句你好，但是这个就是这也是一个敲门砖，只要学生喜欢，那么我也就会给他们找到相应的内容去做。啊，这是一首歌曲。那这里有些时候呢，还有像有很多的歌曲呢，这里还有一个blank space， 这样就是通过Google 搜索，然后把所有你需代表这个课程相关的那个歌曲链接，你就可以放到 blank space， 然后这个链接呢，导师就可以给 share 给那些家长，或者是同样，比如说跟你同样教学的中文老师，就可以一起来享用这个链接。这个主题呢，就是像我们当时中秋节的时候，我找到的所有跟中秋节有关的歌曲。那除了歌曲以外呢，在同时在跟他们教歌的时候，大家知道在这个年龄段的小孩子他都非常活泼好动，所以呢有些时候在跳啊唱啊的时候呢，经常要让他们转换，甚至做一些动作来帮助这些小孩子学习。特别是呢有一类的小孩子，他本身呢是通过那种行动来学习的小孩，他就更加受益匪浅。那这个呢是我们当时稍微录的一小段一些学生唱的一首歌曲，从这个照片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小孩其实很多人基本上都坐不住。
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咚咚咚锵，春天春天花儿都开了，春天春天花儿都开了，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咚咚咚咚响，咚咚锵。夏天，夏天很热很热，夏天，夏天很热很热，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咚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咚咚咚锵。秋天，秋天。中月亮圆，中秋节，秋天秋天月亮圆，中秋节，咚咚锵咚咚锵咚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咚咚咚锵，冬天冬天很冷很冷，冬天冬天很冷很冷，咚锵咚咚锵咚咚锵咚咚咚锵。
好，那么这个首歌呢，当时我们是在学四季，那么在一个在唱还有动作的时候呢，有些动作就让它可以跟这个词语联系起来，比如说像花儿这个动作，比如说冷这个动作，还有像月亮这些动作，那么这样子就可以加强记忆，而且呢也可以是让这些小孩子可以在听的时候呢也不会那么无聊，它可以动一动一静，然后再动再静，这样不同在变化当中呢，它的这个注意力呢也就可以相对可以集中一点。那么除了这些唱歌还有这些动作呢，我们当然很多老师可能也知道，就是可以加入一些中国的传统的，比如说像书法呀、画画啊，还做一些手工，像这些就是我们当时做的一些活动，像中秋节的时候就做了像那月亮上的兔子，其实都是非常简单的手工，但是对小孩子来说，这一个不仅仅是好玩，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通过这些活动呢来可以加深对一种中国文化的了解，就比如说为什么月亮上会有兔子，那么他就可以通过做的兔子，然后再观察月亮，再看那个关于嫦娥奔月的故事，他就知道哦，原来中国文化传说中有这一个兔子。那么还有在这些 而且现在张祖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那么我们都知道学现在的小孩子他对于新技术的那个吸收呢是非常的快，很多小孩子可能两三岁现在有些他就已经开始用手机或者用 iPad 之类的。那这是当时我自己理出来的一个关于学习中文的很那些免费或者是花费比较少的一些链接。那这个在那个 Apple Store 还有那个Google 的 Android 的那个 Store 上面都会有，有大部分的其实都是一些免费的，像这些中文的那个字啊、词语啊之类的东西。那我把这个呢都是给我的家长去分享，所以有很多家长呢他也挺愿意在家里面可以继续让小孩子越学习。啊，那这个里我们都提到了，说是可以用这些呢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但是大家都知道万事开头难，那么入了门以后，对学汉语来说呢，入了门以后也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该怎么样能够继续让学生的攀登学习汉语这座高山。那我知道呢是有一些学校，他比如说刚开始他招进学生有几十个，然后慢慢慢慢的到一个中文一、中文二、中文三、中文四，那个人就像金字塔一样，那个人数就越往上就越少，甚至到后面呢有一些到 level four 的时候，第四级的时候，他就只有一个学生在学了。因为确实呢对他们来说，这个语言跟本身的英语语言相差的来说比较远，还有一个它也没有相应的环境，所以像越来越难的情况下呢，要保持这种兴趣呢也确实有点强人所难。那么所以然后我们就是说现在大家也正好可以在这平台上呢一起可以来讨论一下。那么我这里先说一下我自己当时用到的一些方法。像第一个我提到，我认为就是我们这个也不是我大家都一起这实践呢，就实践出真知。像英语当中也有 practice makes perfect 这句话，所以学语言我们都知道要不停的复习，复习再复习，重复重复再重复。那在我父母亲那一代学英语呢，很多人都是用一个字就是背，像我父亲就可能背过一整本字典，但是他现在出国了他还是讲不清楚英语。那我们现在呢也可以也是用到重复，但是像重复呢这里就最好必须要用到不同的方式，因为就是开始跟前面一个主题一样，小孩子很容易他就感觉到乏味。那我这里就是我当初学星期的时候用到的这些歌曲，当时我一个整个星期的主题都是星期，但是呢我们有很多的星期歌，就比如说刚开始第一天呢我们来学比较简单的一个句子星期，那么当时就用了这一首歌。那这首歌呢也比较简单，而且曲调也是他们比较熟悉的。那但是我们学完这一首歌以后呢就不是完了，然后在第二个星期的时候呢再继续深入一下，在第二天的时候呢再继续深入以后呢我们就换一首歌，比如说那第二首歌呢我们就加进星期你要做的事情，像这里用的另外一首歌用猴子每个星期每一天做的事情来引入每一天的活动。那这里你可以看到 Google 是个好帮手， Google 上面有非常多的星期歌，所以它虽然同样这一个星期每一天都在唱星期的歌做上星期的东西，但是又每一天呢又有点不一样。那么有些老师比较多才多艺，还可以自己编一些歌曲，这样子就内容就更加丰富，而且跟你的主题呢也可以更相关。那同样呢有些但是我当时从一个法语老师那里学过来，就是说你唱一些歌曲的时候呢唱一遍学生可能记不住，你要唱第二遍呢会好一点，但是唱第三遍他也许记得住，但是他又不乐意唱，那你就肯定要换一种腔调。就他当时教我们，比如说你唱你好，刚开始第一遍用正常的语速，第二遍呢你就可以用 慢慢的语速，比较夸张的语式，像你好，你好，你好吗？这个小孩子就觉得很有趣，很好笑。那第三遍呢，你就可以唱得很快很快，就像那种袋子卡着，就是袋子快进的态度，比如说你好，你好，你好吗？我好，我好，我很好。那这些小孩子他觉得有趣，他会跟着你接着唱，而他在这种不知不觉当中呢，他其实一直都在跟你重复。而这种尽量经常的重复呢，对他，尤其对一些年纪小的小孩子来说呢，加强他们记忆是非常有效的。那么这些，但是不仅仅是光光在学校里这，比如说一些老师一天是一节课45分钟，然后一个星期5节课，这样45分钟，如果回去不复习的话呢，还是有很多小孩第二天回来他就可能已经失去了30%，或者失去50%，失去70%更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家长来帮助。那我比较幸运的是呢，我还是有很多家长都非常的支持。那我当时给家长联系，给他们发信息的方法主要是用 Quizlet。那这上面 Quizlet 已经有很多中文老师在，我们很多东西就是可以互相也可以分享一下。那这是我自当时做的一个Quizlet， 每个星期我都给他们发回去纸质的一份，然后呢链接里面的每个家长都加入，他有每个星期的 keywords， 那就是必考的词语和一些扩展的词汇。你比如说有一些，因为我们还要教数学教科学，那有一些就是数学跟科学的词汇，有一些呢就相对深一点，就不需要他们记，因为每个人层次不一样，有的小孩他就只能每天消化这么多，有的小孩呢他可能还吃不饱，需要更多，那么我就给他们另外一个选择，你可以在做完 keywords 之后呢再去做那个extended words。 那像这个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比如说这是11月30日的上，这个当时我们在讨论的是住在哪里，用的这本书呢是 Better Chinese 的My First Chinese Words 的一课，叫做你住在哪里。那么这里他们就可以使用 flashcards。 没有声音，声音
小狗
啊，这是我自己的声音，这你可以自己录一下。
小兔。
那么除了这做些 flashcards 呢，这里还有一些像这种，比如说拼写啊，还有考试啊，还有他还有两个游戏，这是两个我那些学生最喜欢玩的两个游戏，一个就是叫 scatter， 其实相当于就是变相的连线题，还有一个就是 gravity， 就是变相的把这个语给他。调查他们必须在这个时间段内把那个词语给写正确。比如说，那这是 Quizlet， 那这个非常有效，因为我刚开始第一个星期上课的时候没有引入 Quizlet， 然后我那些学生考试的成绩是非常非常的差，差不多30分也有，40分也有。但是引入这 Quizlet 以后呢，在家里用，然后我在学校里如果有机会让他们去电脑房也试用一下，慢慢的成绩就可以从80%到90%，到现在基本上哪怕有一些就是不是怎么学习的学生，他也能够差不多给你拿个70-80分，大部分学生都可以拿到90分以上。那么这里还提到一个特别重一点的，就是关于那个教数学，因为像我们如果是教沉浸式中文，就必须要教数学、科学，甚至有一些100%、80%沉浸式学校要教social studies， 教社会科学。那这尤其比较难的地方是社会科学，那你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家长来帮助，因为有很多理论的东西，学生在学校里 immersed 的环境下，他听你讲中文会听不懂。那我当时用的有一个方法，用了个例子是 number talks， 就是这里用一种数学的方式，教数学的是经常提到的，就是给学生一道题，然后呢你不仅仅是让他告诉你答案，你还要让他想用各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10+2，你就要问学生为什么10+2，他就要告诉你我是这样子做，我是10+1+2，我是这样数过去的。或者有的学生就可能可以告诉你，给你把10可以分开，10=5+5， 那么五加二零二七七，这样算上去，那么这个东西如果用英语来说，他们的母语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对我们中文来说呢，尤其是像我们学校二年级有些学生没有学过中文，直接进二年级就用中文来学数学，就是天方夜谭，是根本就听不懂。那当时我就后来就给家长发了一封信，我说我们现在在用的 number tags， 因为学生呢听不懂，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就在我自己的那个论坛上面，我就写了这段，然后给家长的一个链接，让他们自己去看什么叫做 number tags。那么这也有家长来回复，尤其有些家长非常的尽心尽力，然后就问说什么叫做 number tags。那我再给他们说，那这里有链接，有一些那个 video， 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这些学生呢就很。学生家长呢就在家里面把学生先教一遍，然后我们上课的时候，第二天第三天上课时候就果然觉得他好像是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事情了。那不仅仅是这样子 number talk， 像我们现在教一些科学东西，比如说叫月相、月亮的变化、新月、满月、上弦月、下弦月，这个非常就是对二年级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难懂非常难记的东西。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里教一遍，然后家长回去呢也就再去复习一遍，甚至有些家长已经知道你要教月相了，就提前开始预习。所以有学生甚至跑到学校了，你还没有讲，他已经张口给你把那个英语的名词先讲出来了，那我们这样子讲用中文来讲呢就事半功倍了。啊，那么这个刚刚说的都是一些家长联系的方式。那么在我们学校学习中文的时候呢，我们当时还用到一些就是 performance task role play。我当时这个是我四年级的班级，这个班人数少一点，所以就相对来说可以更容易管理来做，像这种所谓的叫汉语剧场的话也比较方便。那这个是我们当时中秋节做的一个关于月兔的故事。故事的情节呢主要是说一个神仙变成一个老人到地球上去呢，分别像狐狸、猴子乞食，然后狐狸猴子都拿了点东西给老人吃。后来老人去问兔子要乞食，然后兔子说没有，然后他跟老人说你吃我吧。然后这个兔子呢就最后化身成为了天上的月兔。这故事非常的简单，那么我们这些学生呢当时就排练了一下啊，这是当时我们拍的一个片子，这一共大概排练了六次，而且当时本来是做解说的那个学生呢没有来，那就临时把这个同学叫上了，他的程度也比较好，他就马上拿上就开始读起来了。
分别像狐狸、猴子和兔子乞食。
小心吧。
我的拍摄技术不大好。
没想到屁事最善良的那一个，愣是以后是追月亮上的鱼兔了。
谢谢
Amen。
那个除了像这些我们上课时候有时候现场做的一些东西，像这种表演性质的任务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 连续一两个星期甚至三个星期的一些 project 一些活动。像这个呢，这张照片呢是我们当初做那个科学的一个 project， 当时的那个课题是物质像液体固体和气体之间的转换。那么这个其实说是 project， 其实相对来说非常简单，就是让学生回家把能够找到代表固体液体的东西拿回来分类。那这个呢是我们当初中秋节的是一个小小的 project， 那这些学生就让他们像做这些宣传的册子啊、灯笼啊这些内容，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做一些游戏，像这个小男孩就带来一些游戏。那这个呢也是一个游戏，他就来介绍一下怎么做这个游戏。
不停的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有一二三四五和六，还有你在这里，还有你有一吗？你有四吗？你是一二三四，还有你一个人去这里去赢。还有你去太阳是黄色的，你去太阳在后面，在这么说 backward 这么说
背面，
在背面，在背面。还有这个绿色，这个绿色不是这个绿色，是这个绿色。你去这里你不赢。还有你去这里，你回去这里。好，你们叫我呢。
好，那么这些活动呢都可以做，因为我们做需要特别需要我们的那个 partner teacher， 也就是我的英语老师的支持。那所以有很多活动，尤其像有些科学还有社会科学，我们当时教过以后学生不会理解，那需要我的英语老师呢来给我解释一下，然后有些词汇呢需要他帮我呢重新的加深一下其印象。那这个我们主要联系家长的方式呢，我们当时是用了一个 Shutterfly， 所以这是我的班级。那么我的英语老师呢就在这边，那么这个就是他的那个链接，所以我们就互相当时链接的，然后也可以互相作为自己的那个后备力量。好，这是我的英语老师的这个，所以我们都是要都用同一个班，只是他半天我半天，这是。刚刚我也提到了我的英语老师，我们是一半一半。那么这里呢，我们来看看，因为不知道现场老师当中有多少人是教 immersion， 有多少人呢是教，就是中文，就是教中文作为第二语言。那么我当时做了这样一个饼图来分别一下。中间呢就是教中文和用中文教呢有很多地方呢是相通的，首先我们都是要使用到中文，我们其中用到关于语言的那个使用还有测评呢有很多地方是一样的。那这是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不同的地方。那我认为呢像不同的地方是如果中文就作为第二外语教学呢，主要是仅仅是教语言，同时他的那个学习的目的呢也是语言习得的目的。那么这样反映到他的那个测评上面呢，就是只测评这一种语言。而且有些时候呢，像刚刚在开始的时候，中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时，你可能还是会有大量的翻译。而如果作为 immersion 像沉浸式教育的话呢，你不仅仅是教中文语言汉语言，你还要教数学科学甚至更多的那个社会科学。而在教学当中呢，语言也是一部分的那个学习的目标，但是呢它 更多的时候，但是更多的时候呢，它语言呢是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是用语言在教，它是变成一种桥梁。那么在这样子也反映到我们测评上面呢，就是说测评的时候呢，你同样测评的时候会用到语言，但是呢主要的时候更加是侧重于它的那个课程，比如说测数学、测科学，而同样的老师的资格呢也是不一样的。你在教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时候，很多很多州，像本像我们州 Georgia 州的时候，就需要一个是中文的资格证书，甚至有些时候他如果比较紧缺的话，你没有中文的资格证书，但是你去那个 ACFL 考一个 OPT 和WPT， 就有证明你有那个中汉语语言能力，他就给你一个teacher permit， 你就可以去教了。但是呢，如果是教在沉浸式语言环境下呢，你就需要有美国的小学教育的资格证。而在学习当中呢，学生的那个学习模式也就不能局限于翻译，而是真正的要使用这种语言。那大家都是我这里很多老师可能至少母语不会是英语。你可能有没有像我这样子有过个阶段，刚刚来美国的时候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要翻译，就是别人跟你讲一段讲英语的时候，你接收是英语，然后你在脑子里翻译成中文，然后你再把它理解到了。那学生呢也是有这样子一个模式，他在如果一开始你就给他经常翻译的话呢，他就一直存在这种把中文翻译成英文，然后才能够理解，然后再从英文翻译成中文再给你回答。那这个接收信息然后再分析信息再给你回答的过程其实是相对的慢一点。所以在我们沉浸式的环境当中呢，就是很强调学生他就要能够想做到像是母语，至少是能做到像母语是中文的同人一样，在那边做到这个反应，他能够把它给就把这个语言当作是一种自然存在的东西存在那里，然后就可以反映出来。